秘密是一切障碍都是隐藏的功课，敬重他们，向他们学习。完美的问题导向完美的自由。如果你很确定你一生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属于一个伟大的计划，你会有什么感觉？这个计划要让你成为最坚强、最睿智、最有爱心的人。如果你很确定每一个问题或困难实际上都是一种隐藏的祝福、一种成长的契机，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了解你的障碍不是最坏的敌人，而是最亲爱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感觉？这时你会如何对待这些障碍？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就在此刻，你或许正在面对某些障碍，他们也许是在你的亲密关系里，也许是在工作上，也许是跟某一个家人有冲突，也许是金钱或健康方面出了问题。你或许相信你，如果你能弹弹手指，叫这些障碍一瞬间就此消失，你会比较快乐。你可能认为这些障碍正显示你做错些什么，或者你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犯的错误，以为障碍与挑战是不好的事情，应该尽快摆脱他们，就像丢掉一袋恶臭的垃圾一样。如果对障碍抱持这种态度，每一个挑战和问题就会变成必须对抗的敌人。难怪我们经常感到压力沉重、精疲力尽、很不快乐。我们让自己与生活本身经常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我们很容易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挑战。老实说，谁愿意选择经历爱情中的问题，体验金钱方面的困境，或者是面对任何严重的危机？但是你若用对立的态度面对障碍，就永远无法接近他们，发现蕴含于其中的礼物。你将永远无法透视他们，看不到他们带来的机会，也学不到重要的功课。请记住，地球是一间巨大的教室。我们在这几章一直强调的观念是，生活的目的是成长，改变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是容易做到的。障碍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相信最能界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就是我们如何面对障碍与挑战。创造出成功的生活，并不代表你得在某一天早晨醒来说，终于没挑战了，没障碍了，没对手了。障碍的存在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你如何面对障碍。当你把障碍看成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剥夺了自己学习功课的机会。这些功课隐藏在障碍里，隐藏在问题里的礼物。几个月前，我参加我的灵修老师带领的一个密集静坐课程，他提到人们是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他跟大家分享了一段经验。有一次有人带一位男士来见我，他说他们把这位男士介绍给我。这位男士骄傲宣布，他不久前才到印度见过一位特别神奇的瑜伽修行者。这位修行者对我说，他能念出某种咒语。这位男士说，这样就能消除我的一切业障、一切障碍、一切问题。于是他念咒，现在我很确定我永远不会再碰到任何问题了。我的老师对大家说，当我听到这件事，我特别为我的大师祈祷说，感谢神，你从来没有这样对待我。如果我没有碰到障碍，我只会学到悲悯、信心和耐心。这种态度实在美好，实在有智慧。为障碍而感谢，感谢他们带来的机会，让我们成长。障碍是一种无可避免的部分，生活借着这部分来塑造我们。老实说，上天把我们障碍摆到我们的道路，作为我们伟大教师。没有问题，我们永远学不到力量；没有挣扎，我们永远学不到活力；没有延迟，我们永远学不到耐心；没有抗拒，我们永远学不到毅力；没有绝望，我们永远学不到信心；没有折磨，我们永远学不会悲悯。反省一下你的生活，你如何学会最重要的功课？你如何培养最强大的力量？培养你个性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许他们来自吃苦，来自面对问题。我并不热爱生活中的现实面，但是我们无法否定它。在逆境中，我们成长的最多；在顺境里，我们成长的较少。我认识一位男士，他生长在一个非常优渥、非常保护他的环境里，他一直过着轻松的生活，直到20出头，他想要的钱父母都给他，他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不当的行为遭到惩罚，父母从未期望他做事，他在各方面都被宠坏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为什么需要找谘商员、看心理书籍。他说，生活实在太美好了，这话说来容易。这位男士大学毕业后走进这个世界去找工作，他在一家 声誉卓著的公司找到工作，几天后他的口气就变了，突然间他不再受到保护，他无法面对别人的批评和谏言，他无法接受别人拒绝他的想法，最单纯的反对或问题都会击倒他，因为他的内心没有力量与资源，无法处理任何挑战。他从没有面对任何障碍，所以他没有学到任何技能，无法在波涛汹涌的时刻留在水面。一星期后他辞职了。这是5年前的事，我最近听说这位男士还在不停换工作，只要碰到难题他就临阵波涛，只怪同事或经济不好的因素来解释他的问题。他的父母都是好人，他们只想把最好的环境提供给孩子，但是他们无法替他除去人生路途的一切可能障碍后，他们无意地使他成为人生道路上的跛子，无法面对任何困难。无论何时，只要想到这件事，我就感激碰到一切障碍。我遭遇过的难题可还不少，当时我虽为此悲叹，但是每个障碍都让我变得更坚强、更勇敢。如果这是事实，难道我们不应该对障碍表示敬重，而不是咒骂？第四个原则就是秘密四：一切障碍都是隐藏的功课，敬重他们，向他们学习。一切的问题与障碍都是隐藏的礼物，隐藏其中的是你的灵魂需要学习的功课。把障碍看成功课，就能改变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建立宇宙的观点，而不是狭隘的看法。你会透过上帝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用你的眼睛去观看。如此，你就能敬重挑战，甚至欢迎挑战，把它们视为让你成长最多的事情与环境。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横跨眼前的阻碍，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哪里卡住了，在哪里需要成长，需要学会什么功课。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办法更有效。障碍让你了解自己，有些东西把你从神那里偷走了，愿神再从你身上偷走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把我们从神那里偷走，是我们不接触不到自己的灵性，就是我们的恐惧、怀疑、骄傲和没有信心。当我们面对危机时，我们经常体验到这些情绪和态度。那么神如何再把这些东西偷走呢？借着把障碍摆到我们的道路上，迫使我们面对这些东西，让我们开始治愈他们，让他们痊愈。几年前我碰到接二连三的冲击，永无止境，无法解决问题不断涌来，让我快受不了。每一天我看到自己在惊惶绝望的心情中越陷越深。一天下午我开车到附近的海边，希望大海那里找到一点平静的和鼓励。海洋向来具有治疗我心灵的力量。海滩上没有人，我坐在靠近海水的沙滩上，凝望着波浪冲向岸边。突然间我感到一股愤怒从心里冒出来，或许拍打了岸边的涛声让我想到我也被生活打击着，或许我的情绪已经到达崩溃边缘，泪水从眼中秘密流下。我叫着，我讨厌这件事，我讨厌这件事。有好几分钟我怒吼着，海洋隆隆地吼回来。最后我不叫了，我哭泣着把头埋在膝盖里，闭上哭肿的眼睛。那时我清楚地听到心里有个坚定平稳的声音说，当你痛恨眼前的事，要晓得有一件美好重要改变你一生的事也要来临。我惊讶地重复这句话，当你痛恨眼前的事，要晓得有一件美好重要改变你一生的事也要来临。好像上帝听见我在狂叫，我讨厌这件事。他回答我说，你讨厌眼前的事吗？我倒很高兴它发生了，它是一个绝佳的迹象，显示重要的工作正在进行，你正在学习重要的功课。如果你不是这么恨他，我反而要担心了。我再次坐直思索，这些让我痛恨的困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讨厌眼前的事呢？我问自己，一秒之内答案就出现了，因为它让我害怕，觉得遭到背叛，失去控制，觉得困惑，怀疑，无助，觉得不安全，能力不够，觉得被困住了。难怪我讨厌这些障碍，他们对我产生冲击，他们很有效地引发了我不想要的每一种情绪。那么我恨的是障碍本身吗？不是，我恨的是他们揭开来的东西。在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这些情绪就已经在我心底了。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必须承认这些特定的问题是多么有效的推动我揭开我的情绪创伤以及需要处理的治疗种种态度。这些障碍就像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切开我身体弄出生病的肌肉以便切除它们。手术是痛苦的，也是血淋淋的，但是它切除了不健康造成生命威胁的部分。是的，我痛恨眼前发生的事，可是现在我明白了，它是在教导我某种重要的功课，让我了解自己，晓得如何去成长。障碍让你看到你在什么地方卡住了，它们让你看到你在哪些地方无法控制环境。他们按下你的每一个按钮，他们的做法不公平，他们卑鄙的偷袭你，他们使用恐怖的手段来吸引你的注意。你睡着的时候，他们强迫你醒来，让你面对一直在逃避的东西，面对不想面对的事情。当你面对障碍时，你经常会这么想：我没法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如果你不这么想，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它也就不会成为有效的障碍，为你准备一项强而有力的功课。痛苦唤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件事物都能唤醒我们，或是让我们沉沉睡去。基本上，我们可以决定是否让它唤醒自己。障碍教导我们的一个方法就是借重痛苦，它可能来自于失去亲人、嫉妒、遭到拒绝、失望或幻灭。痛苦的种类零零种种，每一种都包含特殊的功课。无论你体验到的是哪一种痛苦，痛苦对你造成的冲击都是一样的。你在睡觉的时候，痛苦唤醒你，它迫使你立刻注意到这件事，它驱使你要你更深入的看到真相。你能想象到过去令你极度痛苦的事吗？没有地方为止，你强迫你专心面对眼前的障碍或难题。但是当你跟痛苦在一起，因为你必须如此，你会更深的投入问题里。突然间你有所洞察，得到未曾预料的启发，好像痛苦把你抓住，让你在一个地点停留了很久，久到足以让你看到眼前的真理。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就有过这种经验。几天前我跟我爱的人痛苦艰难的谈了一次，对方给我各种回馈，谈到我跟他沟通的方式，使我觉得我不爱他。听到这话，我非常震惊。我相信他误会了，我们说好当天晚一点再谈。那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了，一个一个的障碍阻碍了我们谈话。到了第三天，我体验到强烈的情绪痛苦，我没有机会去弥补我跟对方的关系，去把我的想法解释清楚。如果他永远的退走了，那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亲近，我该怎么办？我想出了一幅又一幅可怕的景象，我的心情越来越悲惨。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无法叫痛苦停息。然而他还是没有打电话来。障碍是隐藏的功课，敬重他们，向他们学习。我正在修改的文稿上头 一行就写着这句话：我太擅长哄骗自己，要自己相信写这一章时这件事只是恰好发生了。我知道我得到一个机会，更精确说，我是被迫接受这个机会，把我教导的东西实现出来。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一项美好的功课。我向自己保证，当然我当下还看不到这份功课，只是觉得难过，可是我最好开始寻找这份功课，否则我永远也写不完这一章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投入我的痛苦。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有情绪的痛苦时，你会怎么做？你会不计一切的逃避它，让他变得麻木，就要走开。你把痛苦视为敌人，不是逃开他，就是攻击他。你拿起任何一种你找到的武器，在你的心里战斗，挥舞攻击。酗酒、暴饮暴食、吸毒、看电视、买东西，让自己忙个不停。投入痛苦意味着迎向他，而不是避开他。当你回顾一生，最深刻的时光不是平静无波的时日，而是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法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尼姑有一位著作《当一切分崩离析》，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谈到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与难题。如果我们避开挑战，我们只会让自己无法成长。我们以为避开了痛苦，但是我们只是在抗拒觉醒。痛苦并不是来自某个人、某件事或某个地方，它是你的心创造出来的东西。只要我们逃离心里抗拒的东西，痛苦就会留在心中。只有在我们面对自己痛苦 的对象时，我们才能得到释放。面对痛苦的时候到了，我坐下来，闭上眼睛，感觉到痛苦的激情在我的身体里，尤其是在我的心里。我让痛苦冲刷我，如同夹着强大能量的潮水。我让泪水流下，不去担心它们代表什么。我让自己感觉到涌出的每一种情绪：愤怒、恐惧、忧伤、爱、渴望。有些情绪来自现在的爱情，有些来自过去的感情，甚至回溯到童年时代。我让自己体验冒出来的一切感觉，不判断也不抗拒。过了一会儿，我发现痛苦消退，我感觉到更多的静默，好像暴风雨过境。我站起来，清清鼻子，回去工作。往后几个小时当中，我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情：对于我跟对方的谈话，我得到了一连串惊人的启示。我开始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听他说话，好像有人交给我一本书，里面全是关于我自己、我的行为模式、我的潜意识念头等资料。我突然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此之前，我的心被恐惧和焦虑蒙蔽了，现在好像有一阵风吹走了一切屏障。我的领悟像水晶般澄澈，我发现的功课越多，越是感到轻松。就在这时，电话响了，你猜是谁？是我的朋友。在这个完美的时刻，他终于打来了，我们展开了一段美好疗伤般的对话。我的感受与几小时前的悲惨状况天差地远，阻碍我们让我们无法对话的障碍带给了我深重的痛苦。这份痛苦又驱使我要我更深地投入真理，从一个崭新根据启发的角度看待我自己和整个情境。我经历的正是秘密四要讲的东西。当你学着运用痛苦、难题和挑战，把它们当作人生道路的踏脚时，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秘密，就是它们真的会释放你。在痛苦的隧道尽头，永远有更大的自由。为什么这事要发生在我身上？普通人和战士的基本差别在于，战士把一切事物看作挑战，普通人把一切事物当作祝福，或者是视为诅咒。下面两种看法当中，有一种一定是正确的。第一种看法认为，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属于一个更高远的目标。第二种看法主张，一切事物都没有任何目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的某一刻，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选择立场：生命究竟有没有目的？我们来这里是不是为了成长与学习？我们面对的难题究竟是我们的老师和契机，还是因为运气不佳所造成的？对我来说，这个决定是简单的。我必须相信，生活是建立在宇宙原则的基础上。在我身边，我看到太多的证据。另一种看法，那种相信一切事物只是出于自然界的规律和混乱的看法，无法说明我每天的成长。诚如喜剧天才伍迪·艾伦所言，如果一切都是幻觉，没有任何东西存在，那该怎么办？若是如此，我可在地毯上花太多钱了。说得更严肃一点，既然大自然的一切都有一定的特定睿智的目的，我必须相信发生在我生活里的事情必定有某种理由。就是这种领悟使我能敬重自己碰到的障碍。敬重你的障碍意味着，他们之所以被摆到你的生活里，并不是要让你生气发疯，也不是要惩罚你。你的逆境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你不应把他们的出现误解为自己做错什么。你应该把这些障碍看成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同整珍贵的部分，进而打开你的心，接受他们带来的功课。碰到危机时，你有多少次在发现自己在思索，在大声质问为什么这件事要发生在我身上？我们问出这个问题时，通常并不是要得到答案。事实上，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心里真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们把心中的愤怒指向某个人、上帝、命运，或者是我们觉得应该为我们的痛苦负责的人。然而，如果我们相信秘密是蕴含的这个原则，相信我们障碍就是隐藏的功课，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答案。为什么这件事要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答案就在你心里。如果你去寻找，你就会发现它。以下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借着它来发现我碰到的障碍里有哪些隐藏的功课。拿一张白纸，在上头写下一句话，描述你的障碍是什么。例如，我的男朋友说，他不确定是否要对我做出永久的承诺。在这句话下面写下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闭上你眼睛做几次深呼吸，向你相信的更高力量寻求引导和智慧，上帝、圣母、宇宙的智慧等等，把这件事放在心中，不断询问这件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让你的心保持静默，请听答案。过一会儿再打开眼睛，拿一支笔开始写下你脑中冒出的任何答案，不要判断你写出来的内容，就让想法流出来，不要收拾它们，不断的写，直到你觉得没有什么要说的。写好以后把写出来的文句再读一次，你会惊讶发现你从你心中的宁静空间里涌出了多少清明与智慧。你需要很大勇气才能扪心质问这件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也许你会得到很不容易听到的答复，也许你对某种情境提出这个问题，而你得到答案是你太习惯掌控一切，这件事要教会你耐心与顺从，或者你的答案是你太自大太顽固，你需要碰到这种事好让你谦卑一点，或者你的心关得太紧，必须有人离开你才能让你的心重新去感觉，或是你太看重你的成功，如果你不破产你永远学不会无条件爱自己。这些内心智慧的声音所传达出来讯息听起来虽然令人痛苦，但是你所接收到的信息将是一个美好的礼物，必有祝福。作家借心灵导师在著作《心灵深呼吸》中提到，心理学家对儿童态度所做的一项实验，他们把一个房间里摆满玩具，让一个具有负面人格很不容易高兴的孩子进去，他迅速拿起玩具又换了另一个，那个玩具只玩一会儿，然后他去跟研究人员抱怨说他无聊极了，需要玩点别的。第二个孩子进入另一个房间，他对每件事情都保持了积极乐观的态度，科学家们把他放在一堆马粪前，他们观察他的反应，他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脸上流露出灿烂的微笑。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这里一定有小马。读到这个研究以后，我经常想到他，每次我觉得我处境像面前有一大堆马粪时，我就试着对自己说这里一定有祝福，于是我打开我的眼睛和心灵准备接受这份祝福。有时你只能看到这堆粪便，还找不到这匹小马，有时无论你如何努力想承认问题里包含着更高的目的，但是你就是做不到。有时某些事使你非常痛苦，尽管你想尽办法找寻功课，但还是一无所获。这些障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考验，因为他们让你觉得你遭到生活的迫害，受到逆境的惩罚，你的心中充满绝望。看不到功课并不代表功课就是不存在，功课就在那里，但是他们需要时间来显露自己。这就是你的领悟和信仰的起点，你必须往前走，尽力面对问题，相信在人生道路的某个地方一定会有祝福等你，等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显露出来。